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8月2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在得到西班牙警方的线报说恐怖可能迫在眉睫之后，荷兰港口城市鹿特丹的官员取消了美国摇滚乐队阿拉拉斯的演出。鹿特丹市长阿布塔利布在一个仓促安排下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警方正在讯问一辆装有气罐的货车司机，这辆持有西班牙车牌的货车在音乐厅附近被发现。音乐会的组织者罗唐在推特上说，音乐厅的人已经被疏散，这个被称为马西罗的音乐厅过去是一个谷仓，取消音乐会的决定是在开门迎候公众前不到一个小时做出的。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内华达州雷诺市发表演讲，呼吁全国加强团结。他说，现在是弥合造成我们分裂的伤口的时候了。川普是在战时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全国大会演讲时说这番话的。川普说，界定我们特征的不是皮肤的颜色，也不是工资单上的数字，更不是我们的政治派别，而是我们共享的人道精神，是我们的公民意识，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是我们心中充满的爱。一天前，川普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发表了充满党派色彩的演讲，再次严厉抨击新闻媒体对维吉尼亚州夏洛斯维尔市发生抗议活动造成人员伤亡的暴力事件的报道。这次抗议活动是由新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组织的。川普因批评暴力事件的双方都负有一定责任而招致广泛的批评。在那次事件中，一名有白人民粹主义倾向的男子一怒之下开车冲进一群反对这次抗议行动的民众之中，造成32岁的希瑟·海耶死亡。在川普任内有所改善的美国与埃及之间的关系星期三显得又非常紧张，原因是美国因埃及人权问题而冻结了给埃及的一部分援助。美国把给埃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减少了大约1亿美元，还有约2亿多美元的军事贷款被延后。埃及是美国的最大受援国之一。美国官员在谈到事情背景时说，原因是埃及没有改善其人权状况，也没有放宽对公民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严厉限制。开罗外交部抨击美国的这个决定说，这是对持续数十年的两国之间的战略性关系性质做出的一个错误的判断。有报道说，埃及取消了来访的白宫顾问库什纳和埃及外长舒凯里的会见计划，但是埃及外交部后来在推特上公布了库什纳及其一行会见舒凯里的视频，双方面对镜头显得非常高兴。中国和俄罗斯官员表示反对美国星期二针对几家被指控支持朝鲜核计划的公司所实施的制裁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说，制裁无助于美中努力制止朝鲜核活动的合作。他说，美国应当立即纠正他的错误。他重申，中国呼吁有关各方克制并进行对话，以缓和朝鲜目前的局势。星期三，安哥拉长期执政的总统做了一件几十年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把选票投给了别人。但是呢，他自己已经做出了选择。早上刚9点过后，即将离任的桑托斯总统来到投票站。这个投票站是以他的前任1979年去世的安哥拉第一任总统内图的名字命名的法学院。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播报的国际新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最喜欢吃什么，谈论不同类别的食品，各国风味的菜，以及一个人喜欢吃什么和不喜欢吃什么。节目主持人 Max 喜欢吃肉，而 Cathy 是吃素的。我们先来熟悉一下本课用到的一些词句。
Meat，
肉，这个词的拼法是 M E A T。
Fish，
鱼 ，F I S H。
Swordfish，
剑鱼、鳍鱼、金枪鱼。S W O R D F I S H。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你最喜欢吃什么？
I like beef, especially steak.
我喜欢吃牛肉，特别是牛排。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你喜欢吃什么？
Hi, Max. What's up?
Not much. How are you doing?
Pretty good.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Maria Alvarez.
She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doesn't she?
That's right, in San Jose, California.
And what's our topic for toda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food.
Food? Good. I like to talk about food.
Okay, Max.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I'm a meat eater. I like beef, especially steak. How about you, Kathy?What do you like to eat?
Oh, I like fish, especially swordfish. Do you like fish, Max?
No, I don't like fish very much.
Well,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talk with our guest.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Beef. I like beef, especially steak.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Fish. I like fish, especially swordfish.
Interview.
访谈时间。服装店经理 Maria Alvarez 谈她最喜欢吃的东西，她最喜欢吃的是意大利食品。下面是访谈中的一些用语。
Spaghetti，
意大利面条。 S P A G H E T T I。
Pizza，
比萨饼。 P I Z Z A， Pizza 是美国年轻人喜欢的食品。人们常常在周末聚会的时候打电话叫 Pizza 店送外卖。
A hamburger，
汉堡包。H A M B U R G E R。
I like American food, but it's not my favorite kind of food.
我喜欢吃美国菜，不过我最爱吃的不是美国菜。
They cook all kinds of Mexican food.
他们会做各式各样的墨西哥菜。
I prefer my mother's cooking.
我更喜欢我母亲做的菜。现在我们来听这次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aria.
Hello,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food. Maria, do you like American food?
American food?
Yes, steak, hamburgers, and so on.
Well, I like American food, but it's not my favorite kind of food.
What is your favorite kind of food?
Italian. I love Italian food.
So you like spaghetti and pizza, right?
Oh, yes. I love pizza.
How about Mexican food? Do you like Mexican food?
Yes, I do. My parents are both from Mexico, and they're both excellent cooks.
What do they cook?
Oh, they cook all kinds of Mexican food. Enchiladas, tacos, tamales.
How about you? Do you cook Mexican food?
Sure, but I prefer my mother's cooking.
Thank you, Maria.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American 中比较典型的就是牛排、汉堡包之类的东西。不过在美国，你可以品尝到烹调风格各异的世界各地菜肴。例如中国菜以价廉物美而著称。Maria 是墨西哥人后裔，所以当然喜欢吃墨西哥菜。墨西哥菜里有
Enchiladas
卷肉玉米面饼
Tacos
加肉末的炸玉米卷
Tamales
玉米面包卷的辣味肉饼子。我们再听听这次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aria.
Hello,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food. Maria, do you like American food?
American food?
Yes, steak, hamburgers, and so on.
Well, I like American food, but it's not my favorite kind of food.
What is your favorite kind of food?
Italian. I love Italian food.
So you like spaghetti and pizza, right?
Oh, yes. I love pizza.
How about Mexican food? Do you like Mexican food?
Yes, I do. My parents are both from Mexico, and they're both excellent cooks.
What do they cook?
Oh, they cook all kinds of Mexican food. Enchiladas, tacos, tamales.
How about you? Do you cook Mexican food?
Sure, but I prefer my mother's cooking.
Thank you, Maria.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Does Maria like American food? Yes, she does, but it's not her favorite.What's her favorite kind of food? Her favorite kind of food is Italian food. What kinds of Italian food does she like? She likes spaghetti and pizza.
Email.
电子邮件，下面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我们先学习一些要用到的词句。
Spicy
辣的，加调料的。 S-P-I-C-Y
I often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my friends.
我常常和朋友们一起去吃中国馆子。
Indian food is pretty hot.
印度菜相当辣。下面我们来听 Maria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Deborah in Michigan. Her question is, Do you like Chinese food?
Yes, I do. I like Chinese food very much.I often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my friends.
What other kinds of food do you like?
I like Indian food.
Indian food is pretty hot.
Do you mean spicy hot?
Yes, spicy hot.
Oh, I like hot food.
What kinds of food don't you like?
Well, I don't like Thai food.
Why not?
Thai food is really hot. It's too hot for me.
Okay,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My pleasure. Thanks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我们再听听 Maria 不喜欢哪国菜，为什么不喜欢？
We have an email from Deborah in Michigan. Her question is, do you like Chinese food?
Yes, I do. I like Chinese food very much. I often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my friends.
What other kinds of food do you like?
I like Indian food.
Indian food is pretty hot.
Do you mean spicy hot?
Yes, spicy hot.
Oh, I like hot food.
What kinds of food don't you like?
Well, I don't like Thai food.
Why not?
Thai food is really hot. It's too hot for me.
Okay,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My pleasure. Thanks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Maria 说
It's too hot for me.
意思是泰国菜对我来说太辣了。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问题。
Does Maria like Chinese food? Yes, she does. She likes Chinese food. Does Maria like hot food? Yes, she does. She likes hot food. Does Maria like Thai food? No, she doesn't. Thai food is too hot for her.
Daily Dialogue, A Dinner Invitation,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请吃饭第一部分。 Mark 邀请他的朋友 Debbie 吃晚饭。 Debbie 喜欢吃意大利菜， Mark 则觉得意大利菜使人发胖。我们先学习一下对话里用到的两个句子。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你喜欢吃什么样的菜？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意大利菜使人发胖。请注意这里的
Fattening
是动词 fatten 的现在分词，由动词原形加上 ing 构成，起形容词作用，在句子中做表语。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听 Mark 和 Debbie 的对话。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to dinner tonight?
Sure, I'd love to, Mark.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Oh, I love Italian food.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对话。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to dinner tonight?
Sure, I'd love to, Mark.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Oh, I love Italian food.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要回答上星期问的三个问题，是关于美国人生活中的三件大事。第一个问题。
When do most people learn to drive a car?
大多数人什么岁数开始学开车？第二个问题。
When do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多数儿童什么年龄上一年级？第三个问题。
When do most people retire?
大多数人什么年龄退休？下面请大家注意听 Cathy 和 Max围绕这三个问题的对话。
It's time to answer last week's question. The question was, when do they do it? Are you ready to play our game, Kathy?
Yes, I am.
Okay, question 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do most people learn to drive a car?
Could you please repeat the question?
At what age do most Americans learn to drive a car?
Let's see. I think most people learn to drive a car when they are 16 years old.
That's right. Most Americans learn to drive when they are 16. Okay, here's your second ques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do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Let me think. When do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when they are 5 years old.
Not quite.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when they are 6 years old. Question number thre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do most people retire?
At what age do most people retire?
Yes.
Boy, that's hard to say. Some Americans retire when they are pretty young, 50 or 55 years old. And other people still work when they are 70 or 75. But most Americans, I think most Americans retire when they are about 65 years old.
Yes, that's right. Most Americans retire when they are 65. You did very well.
Thank you. I enjoyed it.
好，我们来谈谈这几个问题的答案。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大多数美国人在16岁开始开车。实际上，美国法律规定，必须满16岁才能获得驾驶执照。在美国考驾照，先要考笔试，也就是有关交通规则的考试。笔试通过之后，还要通过路考才能拿到驾驶执照。各个州的考试标准不一样。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大多数美国儿童要在6岁开始上一年级，5岁要上学前班。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大多数美国人在65岁左右退休。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kinds of food do you like? Sounds good.
今天我们这一课涉及的是大家都喜欢的一个话题，喜欢吃什么风味的菜。我们谈论了不同类别的食品，各国风味的菜，一个人喜欢吃什么和不喜欢吃什么。问别人喜欢吃什么菜，可以说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的主要内容。首先是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aria.
Hello,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food. Maria, do you like American food?
American food?
Yes, steak, hamburgers, and so on.
Well, I like American food, but it's not my favorite kind of food.
What is your favorite kind of food?
Italian. I love Italian food.
So you like spaghetti and pizza, right?
Oh, yes, I love pizza.
How about Mexican food? Do you like Mexican food?
Yes, I do. My parents are both from Mexico, and they're both excellent cooks.
What do they cook?
Oh, they cook all kinds of Mexican food. Enchiladas, tacos, tamales.
How about you? Do you cook Mexican food?
Sure, but I prefer my mother's cooking.
Thank you, Maria.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电子邮件。
We have an email from Deborah in Michigan. Her question is, Do you like Chinese food?
Yes, I do. I like Chinese food very much. I often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my friends.
What other kinds of food do you like?
I like Indian food.
Indian food is pretty hot.
Do you mean spicy hot?
Yes, spicy hot.
Oh, I like hot food.
What kinds of food don't you like?
Well, I don't like Thai food.
Why not?
Thai food is really hot. It's too hot for me.
Okay,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My pleasure. Thanks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每日对话，请吃饭，第一部分。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to dinner tonight?
Sure, I'd love to, Mark.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Oh, I love Italian food.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看电影。Max 看了一部描述美国作家艾迪加·艾伦坡生平的电影。我们先来熟悉一些词句。
Edgar Allan Poe，
艾迪加·艾伦坡，美国19世纪的大文豪之一。The Raven， 艾迪加·艾伦坡的代表作《乌鸦》。Raven 的拼法是 R-A-V-E-N。
I saw a movie.
我看了一场电影。
It was called Poe.
电影的名字叫 Poe.
Quoth the Raven, nevermore.
这里是引用乌鸦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老乌鸦说绝不。Quoth, Q-U-O-T-H.是古英语中说的意思。下面请听对话。
We're off the air.
So Max,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Yes, I did. I saw a movie.
A movie? Which one?
It was called Poe.
Poe? Edgar Allan Poe? The famous American writer?
Yes.
Oh, I love his poems, especially The Raven. Quoth the Raven, nevermore. And his stories...He wrote great stories, mystery stories. Is the movie about one of his stories?
No, the movie isn't about his stories. The movie is about Edgar Allan Poe himself. It's the story of his life.
Really? Did you like it?
Yes, it was great, but it was very sad. Poe had a very unhappy life.
Oh, I'd love to see it.
It's playing in Georgetown.
Okay, I'll go this weekend.
Max, 周末看了一场电影。讲的是艾迪加·艾伦坡的生平。艾迪加·艾伦坡还写过很多短篇小说和侦探小说。有人说他是现代侦探小说的始祖。下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We're off the air.
So Max,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Yes, I did. I saw a movie.
A movie? Which one?
It was called Poe.
Poe? Edgar Allan Poe?The famous American writer?
Yes.
Oh, I love his poems, especially The Raven. Quoth the Raven, nevermore. And his stories. He wrote great stories, mystery stories. Is the movie about one of his stories?
No, the movie isn't about his stories. The movie is about Edgar Allan Poe himself. It's the story of his life.
Really? Did you like it?
Yes, it was great, but it was very sad.Poe had a very unhappy life.
Oh, I'd love to see it.
It's playing in Georgetown.
Okay, I'll go this weekend.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the benefit of learning, New Dynamic English 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在得到西班牙警方的线报说恐怖袭击可能迫在眉睫之后，荷兰港口城市鹿特丹的官员取消了美国摇滚乐队阿拉拉斯的演出。鹿特丹市长阿布塔利布在一个仓促安排下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警方正在讯问一辆装有气罐的货车司机。这辆持有西班牙车牌的货车在音乐厅附近被发现。音乐会的组织者罗唐在推特上说，音乐厅的人已经被疏散。来自马西罗的电视画面显示，身穿防护服的官员正在陪同，据信是乐队成员的一群人。乐队的名称是指伊斯兰教的神明。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内华达雷诺市发表演讲，呼吁全国加强团结。他说，现在是弥合造成我们分裂的伤口的时候了。川普是在战时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全国大会演讲时说这番话的。川普说，界定我们特征的不是皮肤的颜色，也不是工资单上的数字，更不是我们的政治派别，而是我们共同的人道精神，是我们的公民意识，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是我们心中充满的爱。一天前，川普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发表了充满党派色彩的演讲，再次严厉抨击新闻媒体对维吉尼亚州夏拉斯维尔市发生抗议活动造成人员伤亡的暴力事件的报道。这次抗议活动是由新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的。川普因批评暴力事件的双方都负有一定责任而招致广泛批评。星期三，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重复了他在凤凰城集会上批评媒体的说法。川普写道，昨天晚上我在凤凰城大会上宣读了我对夏拉斯维尔事件的声明，假新闻媒体的报道不公正，人们明白我的意思。在川普任内有所改善的美国和埃及之间的关系星期三显得又非常紧张，原因是美国因埃及人权问题而冻结了给埃及的一部分援助。美国把给埃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减少了大约1亿美元，还有大约2亿多美元的军事贷款被延后。埃及是美国最大的受援国之一。美国官员在谈到事情背景时说，原因是埃及没有改善其人权状况，也没有放宽对公民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严厉限制。开罗外交部抨击美国的这个决定说，这是对持续数十年的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性质做出的一个错误的判断。有报道说，埃及取消了来访的白宫顾问库什纳和埃及外长舒凯里的会见计划。但是埃及外交部后来在推特上公布了库什纳及其一行会见舒凯里的视频，双方面对镜头显得非常高兴。库什纳是川普总统的女婿，她去埃及开罗是美国为重新推动中东和平谈判而做出的努力的一部分。中国和俄罗斯官员表示反对美国星期二针对几家被指控支持朝鲜核计划的公司所实施的制裁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说，制裁无助于美中努力制止朝鲜核活动的合作。他说，美国应当立即纠正他的错误。他重申，中国呼吁有关各方克制，并进行对话，以缓和朝鲜目前的局势。星期三，安哥拉长期执政的总统做了一件几十年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把选票投给了别人。9点钟刚过，即将离任的安哥拉总统桑托斯缓步走到罗安达104号投票站的门边，这个投票站设在以他的前任1979年去世的安哥拉第一任总统内图的名字命名的法学院里边。桑托斯在执政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最后一次选前集会说，我们到这里来是要支持我们的候选人。国际新闻报告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23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印度内政部长辛格日前表示，印度希望与邻国中国保持和平关系，不愿发生冲突。他认为印中在洞朗地区的对峙很快就会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与此同时呢，新德里继续靠拢美日。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发表阿富汗政策讲话，称美国南亚战略的一个关键成分是与印度进一步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此前不久，我们看到印美敲定设立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另一方面呢，中国在边境对峙中继续保持强硬立场，主张印度撤军是和平解决边境对峙的一个前提。那么印度真会软化立场撤出进入洞朗的军队吗？新德里铤而走险挑战北方强邻究竟有何打算？北京疾言厉色但迟迟不采取行动，背后又有什么苦衷呢？我们就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印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印度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助理教授柯杜周，他的英文名字是 Joe Thomas Karakaitu。 好，柯教授您好。柯杜周教授您好。那么柯杜周教授呢，他在节目当中啊要说英文，您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中国外交学院外交学教授苏浩。苏教授您好。苏教授您在我们线上。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这个印度内政部长啊，他说洞朗问题很快就有一个解决方案了。他说呢，印度想要和平，不想要任何冲突。那么国际社会普遍都认为印度在软化自己的立场。那么我第一个问题，请问印度的这个柯杜周教授，辛格部长的说法是不是代表了印度政府的立场？印度有缓和的意思吗？
我也不知道他这么说 是什么意思，说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他并不一定意味着印度呢就会抽身退步。不过呢，我认为两国啊这种对峙已经从六月份中旬到现在了，我觉得两国呢都应当各自抽身退步。我们现在所审视的是两国最长的一段边界线，而过去20多年以来一直保持了和平状态，而现在这种情况呢出现了这种情况，我觉得那部长他所说的，当然我现在只是代表我自己的观点，那他就是说两国都应当各自抽身退步，去审视一下过去两个月来所发生的情况。我们需要恢复这个以前做事的模式，过去20年一直都在这么做，两国都做出了各种努力来让边境保持这个不发生事故，而且我们有一些这个做法都是两国都所一直尊敬的，而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我认为啊，他的意思是说两国都应当各自抽身退步来审视一下，看看今天如今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的，那么柯杜周教授啊，我继续向您提问一个问题啊，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呢，这个辛格部长的这种说法呢，看来是啊一种趋缓，一种企图缓和中印边境矛盾这样一个看法。那么我不知道啊， 柯杜州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印度国内怎么看辛格部长的这种说法，是不是缓和的迹象呢？
我认为，如果我们看看两国所表态的内容，特别是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媒体的一些报道说，我觉得呢，他们的这个用词非常的强硬，这个非常有进攻性。对，我觉得印度就在这个问题上立场，你看他的这个言辞表达并不激进，因此我不认为辛格部长他的话呢代表了印度政府立场的软化。目前的局势是啊，中国所发表的这些东西啊，这个代表了一个更加有这个进攻性的这种政策，还有这个有威胁。而辛格部长他所说的呢，是两国都应该向后退一步，来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一下这个问题。
嗯，好的，那么我们来请教北京的苏浩教授，您怎么看辛格部长的说法？中国有媒体说呢，这是印度虚晃一枪。那么您怎么看？印度真的准备软化立场，寻求和平解决吗？
这是印度高级官员在中印边界对峙以来的，可能是第一次相对来说表现的比较温和的一次观点的表达。那么应该说这个表达呢，我看可能有这么三点这个新的一点意义啊。第一呢，是印度方面的这个高官表示了一种希望和他的邻居要维持一种和平。第二呢，他也表示要重视和邻居的关系，他认为朋友可以选择，但是邻居是不可能选择的，所以他重视和邻居的关系。当然中国是印度的最大的邻居啊。那么第三呢，他又提到了尽快的找到一种和平解决的办法。所以这三点来看呢，好像他似乎表示了一种和平的这么一种选择的意愿。但是他这种表达是否代表了印度的政府，或者是印度政府是否发生了一种微妙的一种变化，我觉得这个还有待于观察。那么首先呢，这个辛格呢，他作为一个内政部的部长，他并不是印度的这个军事领导人，当然也不是这个印度像这个总理这样的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种态度。同时呢，这个他这个是这个表述呢，是代表官方还是他个人，还有待于观察。
嗯，
我想呢，这个可能多少带有一种试探性气球的这么意味在里边。但是从这个行为来看呢，因为印度事实上是占领了中国的领土，在这个前提之下，他居然还要谈到和中国的这个寻求的双方的寻求的和平解决的办法，那么他把这种问题的前提把它摆到一边来寻求和平，那么这本身来看呢，带有一种虚伪性在里边。
嗯，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得需要再做观察。
好的，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我们今天看到呢，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呢就表达了这种立场啊。华春莹说，我们已经多次表示，解决印军在洞朗地区非法越界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呢，是印方无条件将所有越界人员和装备撤回印方一侧。他还说，看到的事实是印方非法越过了双方共同认可并且共同遵守了近130年的边界线，至今滞留不归，还百般狡赖。我们希望印方言行一致，立即撤回所有非法越界的人员和装备，采取切实的和积极的行动来纠正之前的错误言行。那么我来请问柯杜州教授，印度媒体说呢，中国的这种立场呢是冷落了印度方面的提议，那您怎么看？您认为北京会接受新德里的这个讯息吗？
So let me just clarify.
这样，我先来澄清一点。这就是北京这个苏教授要说的内容。中国啊，他自己认为这个发生冲突的这片土地呢属于中国。我们都知道
have been discussing this particular area, which is known as Doklam.
那么这个这洞朗地区啊，这个问题是从
maybe 24 rounds of meetings.
不丹和中国啊已经谈了24轮了。这个地区，当时不丹在1995年就说这是一个有争议地区。同时，中国和不丹在1996年达成了一项交易，涉及到这个地区。很显然，这个地区当时就被列为有争议的地区。中国也是这么列的。而如今，我们知道，中国和不丹呢，他们还没有最后敲定这个边境协定。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中国现在居然就断言说这个土地是他们的，因此他们应当往后退一步，这用不同的眼光来看看这个问题。就不丹而言，如果两方已跟中国已经达成了协议，是在94年、98年达成协议，说双方都不应当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不应当使用武力来改变这个地区的现状。那么呢，很显然，中国所采取的任何行动，不管是造建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行动也好，都很显然都是在改变现状。因此我认为我们讨论这个争议，这个领土争议的时候小心一点。中国认为这个地区已经归属已经敲定了，但是别人并不这么认为。
好的，那么我请教苏教授，您怎么看刚才柯杜周教授的这种看法？中国方面如何看待印度这个内政部长的说法？有人说呢，北京的立场仍然是强硬不变，您来回答一下这些问题。
对，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现在是印度还在中国的领土上，还在这个占领着，没有退回去。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印度来谈和中国的这么一种所谓的和平以及和平解决的方案，那么这个前提问题没有解决，那么来谈这个所谓的和平解决显然是一种虚伪的一种行为，是一种不符合这么一种客观现实的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这样有待于印度方面可能要采取一些切实的措施，真正的这么一种实际行动，那么来建构一种和平的这个基础，在这个前提之下再来讨论共同来解决问题，那么这样才是一种真正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嗯，
当然我想对刚才印度的这位教授的这个对这个中印的边界的这个提法呢做一种评论。刚才印度教授提到呢，说是中印之间在这个洞朗地区呢，因为是还没有这个解决的边界，或者说是这是不丹的这个和中国之间讨论边界的这个问题，那么印度方面呢要站在不丹的角度来维护所谓的这个不丹的这个利益，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和历史的事实以及现实的基础是完全不符合的。实际上我们知道，印度所进入的中国的这个洞朗地区的这个领土呢，是在中国和过去的西京的边界地区，而并不是和不丹的这个边界地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不丹和现在的印度所占的西京的这个地方呢，是叫做吉姆马真山这么一个地方作为三国的交界点，而这个印度所进入的中国领土的这个洞朗地区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山的北路北面，而山的南面才是中国和不丹的领土。
嗯，
所以那么北边呢是整个过去中国和西京的这个边界，当然现在西京呢是在印度的一个部分。那么这部分呢实际上是中国和西京的印度的这个西京的这个边界，这个和不丹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这一点上，早在100多年以前的中国和英国所签订的这个中印的英印的这个边界条约里面明确规定了这个边界。是划的非常明确的，而且之后的印度方面，这个印度的历届政府都多次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有文字的这个文件，正式确定了中印呢这段地方的这个边界，所以这个边界属于中国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印度方面也正式的明确的承认了的，所以这个地方不是一个领土争议地区，
嗯，
而是印度现在确实跨过了中印共同所承认的边界，
嗯，
这种国际边界条约的边界。来进行了对中国的领土的这个侵入，所以这一点上呢，我需要做出明确的承诺。
好的，
这个说明。
嗯，好的。那么， 我们看到呢，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网友，他们通过这个不同的方式呢，想要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们先来选读一些啊网友的评论以及他们提出的问题。一位叫爱的超这位网友他说，中印和平结束边境冲突呢是双赢的结果，因为一旦开战，后果是两国都承受不了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团结国内民众，但是如果缺少有效管控，特别是现今的热核武器时代，对于国家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值得庆幸的是，中印领导人都有相当的智慧来做到这一点。他的问题啊，艾超的问题是，请问嘉宾，洞朗对峙的幕后背后政治妥协是什么？中国有没有可能承诺放弃修建公路以换取印方撤军？好，一会儿我们的嘉宾会回应您的这个问题。啊，一位叫关二爷的网友，他认为，我认为共产党服软了，因为共产党的在国际社会没有朋友，只敢对国内人民耀武扬威，国际社会不敢出一声。他的问题是，请问嘉宾，现在中印对峙，中国方面到底停止修路没有？这位叫Rogan 王，这位网友说，印度绝不会软，因为62年战败了的印度呢，依旧占据了争议地区的大部分，何况现在开打，印度也未必会输。好的，那么现在呢，我就分别问两位嘉宾一个问题，我们听众网友的问题。首先呢，我问柯杜周教授，我们这个关二爷这位网友呢，他问您，现在中印对峙，中国方面到底有没有停止修路？柯杜周教授。
I'm sorry, your voice is breaking. Is that question for me?
对不起，这个问得非常不清楚。你能是不是问我这个问题？
对，我需要您回答这位网友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呢，现在中印在对峙，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停止修路呢？
I'm sorry.
对不起。
I'm sorry, I'm not able to hear you clearly.
对不起，刚才听得非常不清楚。这样，我再来接着谈一下刚才苏浩所说的这个英国和中国之间那个协议。我觉得对我们听众来讲，美国之音听众来讲，重要的一点是了解1890年的这个协议啊，从来没有附上地图。而边界线是做了很大的努力来界定边界。后来其后五年，1895年的时候，英国人呢希望希望西藏人和中国人走到一起来敲定边境，到后来还是不行。因此，我觉得重要一点是了解，从历史上来讲，1890年的这个地界从来没有敲定，这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现实就是，即使双方都同意1890年的协议敲定了边界的话，那你想想，现在印度对于巴塔朗和中方对于巴塔朗这个三国交界地带的理解都不了解，都不一样。很显然，这是两国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达成了一致，就是说这个问题以后留待以后解决。就历史而言，我们要各自退一步来看看中国的地图。比如在1951年，就是共产党这个接管中国以后所印刷的地图，那时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地图，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发行的地图，你看看。那么这个三国交界的地点，那么这个地图呢，就是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所敲定和确认的。这个地图都明确表明，那个冈普马赤河是在哪里？他说，这条河呢是在不丹的境内。你看看中国，在这个三角地区下面的地方，那根本没有中国的 在任何地图中都没有标明有中国的土地、领土。因此现在中国这个外交部拿出了一个新的地图，这很显然这个地图跟以前的地图，跟以前中国自己发表的地图完全不一样，因此我觉得在这方面确实要非常小心。从历史上来讲，从来没有确认过这些地区是中国的，因此现在我们是不是说推断1890年的协议敲定了边界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一言而定。
好的。那么刚才呢，柯杜如教授呢，他没有听清我提问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嘉宾呢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两次两位嘉宾都提出啊，对不起啊，我们的两位这个网友啊，两次都提出相同的一个问题。那么我请问苏浩教授。我们这个网友他提出的问题，关注的问题就是洞朗对峙的这个背后，中国有没有可能承诺放弃修建公路以换取印方的撤军？苏浩教授，您认为有这种可能吗？
这个问题可能我待会儿再回答啊，我还是先就印度嘉宾刚才所
谈的
这个边界问题稍微说几句啊。
好，
因为刚才呢，印度嘉宾呢把这个两个边界把它混淆在一起，一个是中国和不丹的边界，一个是中国和印度的西京边界，把它混淆在一起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存在的问题是中国和印度西京的这个边界问题。而中国和印度西京的边界实际上在1890年是明确的划定，而且1895年通过中英在伦敦的这个交换这个批准书的这个文件呢，已经明确的在地面上的标定也做了认可。而且在这之后，也就是印度独立了以后，印度的总理尼赫鲁在1959年两次，1960年一次，甚至于在2006年中印边界谈判的时候，都在相互交付的文件当中，印度方面都明确地表示，关于西京同西藏地方的边界不存在任何纠纷，所以文件上说得非常明楚，这是印度的方面的这个官方文件说得非常清楚。所以这点上，我想刚才印度的这个学者呢，可能把问题混淆了，不清楚。我想说明一下。
好的。
那么第二点，就关于刚才所说的这个印度方面之所以采取这个行动呢，是由于中国方面在中国的一侧进行所谓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修公路，那在印度方面导致了一种所谓的这种威胁，所以他在采取行动。我想印度的这么一种说法呢，实际上是从无论是从国际法的这个法律角度，还是从国际间关系的这么一种行为角度来看，都是说不过去的。因为按照联合国的国际法呢，曾经联合国专门有个文件明确地说过，任何国家不能以任何借口，那么对别的国家的行为，那么作为一种借口呢，来进行这个领土的入侵和侵略的这种借口。所以印度这个做法呢，完全就符合联合国这么一个文件的这种说明，也就是说印度是完全没有任何理由来对中国的领土来进行侵入的，以所谓的这个自身感觉到的威胁来这么做，这个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规定，也不符合中印两国已经明确的这个做出的承诺和条约的这个划定。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印度的做法是完全不合理的。
好的。
那么至于中国方面，那么我们的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的这个任何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完全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没有任何一种外在的理由来阻止中国的这种行为。当然，作为这个中印两国之间，那么在处理边界问题、增进相互之间的信任与理解这方面，如果得到很好的这么一种相互的沟通与交流，在互信互利的基础之上，那么大家达成一种边境上的这么一种和平与安宁的这么一种局面的维持，这点上来看呢，我想中印两国通过真正是一种坦诚的这个交流与合作，那么可以寻找到一种办法来解决目前的问题。
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就到这里结束了。两位嘉宾交锋相当激烈，时间关系呢，我们也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柯杜周教授和苏浩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要关注热点话题，川普点名巴基斯坦，中国为何跳脚。好，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